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一的《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新平。人生是一场旅途，一路行走，一路收集故事。今天我有幸又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茵茵来一起分享她的旅游故事。茵茵，跟大家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茵茵，又见面了。
对，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上一期茵茵是跟我们分享了西班牙的旅游故事，然后我们聊得非常开心。这次呢，这个地方就很神秘了。我们一直说祖国地大物博，但是在我们祖国真的有一个省份可以称为幅员辽阔，它是我国最大的省份，而且既有西域风情又有神秘的色彩，它就是新疆。然后我是看到茵茵去年，应该是去年秋天去玩的新疆，让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非常心动，所以就约了茵茵来分享她的新疆旅游故事。
哈哈，谢谢谢谢。
对，你当时是花了大概10天是吧？
差不多10天左右吧。
对，
我们当时就是侧重的主要是玩北疆，因为是在秋天的时候，正好在11前后那段时间，北疆就比较漂亮，所以就选择了那一段。
我看到你分享给我的那个路线的，然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大一块区域啊，然后我把它放到 Google 地图里面，然后我就放不下，我只能分成好几部分来看你去了哪些地方。然后，所以我首先的问题是，你们是怎么去的？就是全是开车吗？从乌鲁木齐绕个大圈回来吗？
是因为其实，我这次出行是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的，然后我们人也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想直接包一辆车就走整个行程。而且因为新疆也比较大嘛，所以包车的话，其实每一天都是要开蛮多距离，可能日均要6、7个小时这样子。如果是自己开或者说用其他交通工具的话，其实也蛮累的，所以说包一辆车会比较方便一些。然后像这个行程还有包括我们去的地方的选择的话，其实也是根据朋友们不同的偏好，然后去定了几个最重要的点，比如赛里木湖、阿勒泰这些，然后再跟旅行社还有司机去商量怎么样去规划这个路线，最后去决定的一个行程。
对，那是我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喜欢旅游，但我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自驾或者是搭公共交通，所以当我看到你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自驾这个要把我累死，开车开这么长时间。哦，对的，对，像你这样包车会确实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而且其实那边的路并没有那么好开，像我们走了独库公路，算是一个有一些路段是非常的弯绕曲折，然后会有一些危险的，然后也是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司机才可以去完成这样子，而且有一些路段的话，它的海拔比较高，可能会产生高原反应。所以，第一次去嘛，还是想说就安全一些，然后找一个有经验的司机会比较好。再加上，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然后那些景点也非常的散，我们第一次去其实也很难说完全的把握到自己的这个路线是否是精准。所以说，我们觉得找一些有经验的旅行社去商量也是比较好一些。
有道理。对，你刚才说到这个高原反应，其实我是2017，应该18年来美国之前去了一下新疆，是从宁夏那不是宁夏，甘肃，我是从甘肃那边过去的。那我从上海去甘肃，其实就生病了，我也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什么的。然后来到乌鲁木齐，那整趟行程下来，我真的是瘦了一圈。也是有祸也有好处。那你们当时有高原反应吗？
我们其实当时高原反应的时候，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家的，就是我小姨突然就是不太舒服，她本来身体也不太舒服，她就总觉得头疼， 然后我们当时正在独库公路上开嘛，后来我妈也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到最后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头疼了。然后这个，因为我之前去过西藏嘛，所以我这个感觉一上来我就知道，好家伙，又是高原反应。但是因为我们开车其实开得还挺快的，然后并没有感觉到这个海拔有起来的多么的这个高，也并不知道我们到底到了多少米，所以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往这个方向想的，所以到后面就，全车人大概一半的人都在高原反应，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整一下，然后再继续上路。但好在他绕过了那个比较高的山段之后，其实就往下走了，那就后面就还好。
这样那就还好。那回来一点说，就想问一下你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就 plan 就是计划这条路线的时候，你是主要是有哪些考虑，哪些想要去的地方？
当时计划的时候，其实我最想去的是阿勒泰，就是喀纳斯那一块儿，因为它是在秋季的时候，那边是最漂亮的，因为正好等叶子黄了，然后又在青山碧水那个环境下是最美的。因为之前有其他的朋友去过，看到过照片，所以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旅行点。然后呢，赛里木湖也是我非常想去、非常被种草的一个地方，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特别的美。看过很多照片，就觉得能安排的话就一定要去。然后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家其他的亲戚朋友有想去，比如说想去特别男士想体验一下独库公路的这种自驾感，这种操控感，就非常想走一走独库。然后正好也可以路过那个那拉提，就是前段时间很火那个我的阿勒泰他们夏季转场转到那拉提那片儿，就是有一个空中草原也挺网红的，所以就是我朋友提到了这个地方，说也要去一下，然后我们就根据这几个比较特别想去的点去想办法把这个行程串起来，然后也去咨询到司机说怎么样开、怎么样转是一个最理想的路线，这样子去安排。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计算每一天大概多长时间会在路上，那我们到达这个景点的时间能不能赶得上进入景点。就好在我们最后其实每一天都是提前到达景点的，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每一个景点都往前提了一点，导致最后我们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对，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它日落的时间特别晚，所以它那儿大概就是可能八九点太阳才下山，10点才完全天黑，所以他们那儿所有的景点都是可以开到差不多9、10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那拉提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快要7点了，但是还是可以进去。进去了之后玩了2个小时，出来9点就刚好是月亮刚出来。所以其实整个新疆就是对于旅行爱好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因为白天的时间特别长，就是你可以放肆的玩，玩到大晚上，它天依然是亮的，就增加了更多这个旅行上的这个。时间，对，就是更多可以玩的东西，这样。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夏天旅游，就觉得一天很长，可以看很多东西。冬
是
天的
是是，
话，对，5点就天黑了。但我看到你有那拉提景区的照片，你有发就草原骑马，看起来非常漂亮，就很有感
是，
觉。那我有个
对，
疑
其
问。
实，您说。
你刚才说你之前有去西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内蒙，在别的地方骑马。其实我挺想知道说那种感觉是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如果你没有在别的地方，那也没关系，没有这个对比。
我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去过内蒙，然后也是在内蒙骑过马，然后内蒙的感觉就是比较辽阔，就非常的无边无际。那个时候在天鹅湖那一段骑的马，我还印象挺深刻，可以跑很远，然后就不像其他地方，你可能骑一小段你就得回去，他那真的是撒开鸭子跑。然后跑到一个地方，那些马会自己停下来就很乖，就停下来就等那个，场主过来集合这样子。但是当时的感觉是， 看到的风景就是全是草原，全是一望无际的感觉。但是在新疆呢，我觉得更加有地貌的一些丰富度。比如说我们在那拉提奇的话，它那个是一个空中草原，它是一个2000米海拔的草原。它虽然说是草原，但它也有山，有起伏。然后你在那儿骑马，你有一种就是骑在山里、骑在世外桃源的感觉。特别是我们当时去，其实已经晚了，就是草已经黄了。但如果你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5、6月份草刚刚变绿的时候，你在那儿骑马，真的是人间仙境，就是乌泱泱一片都是绿色的。然后你在那个氛围下，草长啊，那个叫就是草也开得非常茂盛，然后又有花，又有鸟，就感觉会非常惬意，因为我最近有在做功课的时候翻到一些其他朋友的这个 blog，然后觉得特别漂亮。如果以后再去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春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茂密的草原，这种肆意生长的这种树林这样子。然后在那个环境下骑，你就会觉得好像在一个宫崎骏的动漫里的感觉，或者说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塞尔达，就是塞尔达那种平原的感觉也非常的像，整个就是感觉你就是一种视觉盛宴，看不过来。对，
对，听起来就很棒，而且我记得你的照片显示还可以看到雪山，有在远一些的地方，
对对对。
有，对。然后呢，另外就是你说到的那个独库公路，你家人一直想开的那条路，我有看了一下，说是中国最美的公路。然后而且它每年只开放5个月，因为可能是冬天那个雪太大了，所以就得封掉。但
是
是
的，
就，
是的。
每年5个月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
是我们那一次去的时候，刚好就赶在独库公路还开着的时候，而且开独库公路其实是需要一些运气的，因为那边我们是从北段进嘛，北段其实经常下雪，然后可能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积雪堆积的话，就要清场，可能就会封路。所以开独库公路最需要的就是运气，需要一个天气特别好的环境，然后可以顺利的通行，然后不会堵车这样。然后我们就挺幸运的，其实我们整个行程9天都非常幸运，到哪里都是大晴天，所以看所有的风景都特别特别美。然后独库公路也是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就沿途有不同的地貌，非常的震撼，就是有一些小桥流水，也有一些巍峨的大山，然后有一些牧民可能在路上赶一些牛羊，可能就走在路上直接这样穿过去。对，整个过程就是有一种开在画里的感觉，就非常的，怎讲，
诶，
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相同的。而且独库公路其实沿途有很多其他的景点了，因为我们是赶路的原因就没有一个一个下去，像那个唐布拉草原也是非常有名，就很值得下去逛一逛。我觉得如果是有时间更长的话，其实是可以花更多时间去独库公路探索更多其他的景点的。
哎，那我其实比较好奇，因为在美国，我就经常开车出去啊。然后如果到好一点的，他觉得这个地方景点好的话，他会有一小块地方，就从那个公路稍微伸出去一点，作为一个小的停车场，这样子游客就可以停下来看风景啊、拍照啊。那在独库公路上是不是也有这些地方？能不能停车呢？还是只能开到某个大的区域才能停车？
有的，有的，它也有大的停车场，它在路中间也有一些，就是只要不是那种非常狭窄的车道，比如说你开到一片接近平原的地方，然后旁边有一些你想看的风景，你也可以随时停下来，你只要停在路边，不要挡着其他路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哎，
而
可以。
且而且我们在沿路也看到有一些那种帐篷营地那样子的一些地方，对，也是供一些游客可以去那边去说住在那儿也可以，或者说去搞一些活动也可以。
那很棒。然后呢，其实独库公路像刚才我说的，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其实它还 更应该说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北疆和南疆的交通要道。其实，在独
对。
库公路在被建以前呢，是有1000多公里；建了独库公路之后，就只有561公里，所以真的缩短了一半。对于新疆人民的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是的，是的，独库公路上还有一个纪念堂，就是纪念那些就是当时在修建公路时候牺牲的一些这些战士，这样子，还如果遇到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是很不容易修这个公路，然后另外一个你我觉得特别值得去聊的是赛里木湖，景色超级漂亮。
是的，是的。
它是新疆最海拔最高、面积最大、风光秀丽的湖泊。然后我看见照片，它颜色跟天空的颜色基本上是一样的，分不清天空和湖面。
是是是，赛里木湖真的每一个季节去都是完美的，太美太美了。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太阳也非常的给力，然后看到那个湖面真的是碧蓝碧蓝的，然后远处的天、远处的雪山看的就一气呵成的那个画面真的是完美无瑕。然后整一个湖面积也很大，它进去环绕一圈，可能开一圈下来也要5个小时，有一些沿途的一些小的风景点，比较值得推荐大家是一定要去爬一爬松树头，就是它一个最高的一个瞭望点，它那个是一个步道，但是它其实是蛮漂亮的，它就旁边也是像原始森林一样的感觉，种了很多松树，然后你爬的话，差不多可能爬1、2个小时可以到顶。我们当时是没有来得及，但其实后来才知道，如果骑马上去的话，其实会快一些。然后为什么要爬这个松树头呢？一是它可以直接俯瞰整个赛里木湖的全景，二是它也可以看到果子沟大桥。果子沟大桥也非常非常的壮观，它是新疆第一座斜拉桥，然后正好就是在这个赛湖旁边，然后它爬到那个松树头顶上就可以看到全貌，也很好看，非常推荐。对，
因为我看照片的时候就想起以前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很漂亮，就是室外的一个岛，对它的湖面很多颜色很漂亮。但是我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国内原来也有这样的，一点都不亚于新西兰的湖水。然后那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看到你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第一想法是，哎，这不是说斯里兰卡吗？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我的无知，就斯里兰卡说的是印度洋上的珍珠，上帝的眼泪。
哈
然后
哈哈！
对，赛里木湖说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后来了解到是说它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而
是
且
的，
呢，
是的。
还有一个是说你从某些地方看，画面上从上往下的话有眉毛、睫毛、眼睛，然后深蓝色的湖水就是那一滴眼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为了把这个故事说得很美好，就会
哈
说
哈，
一
加
说
一些
可
浪漫的元素。
能，对，我们眼睛正常人眼睛可能看不出来，我觉
是
得
是
挺
是。
对，但是也我觉得这个名字这个说法这也可以体现出这个地方有多美。
是的，非常推荐。而且我朋友，在我去了之后，他也有带家人一起去，但他们是冬天去的。冬天去赛湖也非常的美，即便是湖面结冰了，但是它那个冬天会有更加不一样的感觉。它整个天空到了傍晚会是粉红色的，就非常的有那种蓝调，你知道吗？就是对。然后在那儿，特别是他还是在那儿住的是星空营地，住的那种气泡一样的小帐篷，然后可以看到星空。他晚上在那看星星，哇，真的是非常棒。所以其实不管哪个季节去到赛湖，都一定是会有惊喜的。
想象中就觉得好浪漫啊！
是的，我还想再去。
对，我觉得 现在你知道，我现在在美国就觉得国内的好多地方想去，但是就是太远了，很难。Anyway，拉回来，拉回来。下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特别应该说特别有意思的是魔鬼城，你去的。然后也像我们昨天晚上聊了，才知道原来魔鬼城其实就是亚丹地貌的另外一个别称。因为我开始看到你的行程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这个地方叫魔鬼城，就是这个特定的地名。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就
不
是
过
亚，
它那个公园，它确实也是叫魔鬼城，它可
对
能就是借用这个名字。对，确
对对，对
实，
它。
在里面逛了一圈，确实也挺有那个味道的。因为其实雅丹地貌的话，我去过张掖那边的那个丹霞那块儿，然后也去过，想一下，甘肃那儿可能也有一个地方。也有点像，就是这种沙漠沙丘这样子的感觉。但是魔鬼城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它的整个，一个是它这片面积特别的大，然后它整个这种被风吹塑造的形状也特别的多样，所以在里面确实是有一种拍大片的感觉。之前那个徐克有一部电影叫《七剑下天山》，就是在那边取景的。对，
原来如此。对，我自己是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但是看照片就觉得，就像你说的，非常有大片的感觉。
对。
然后我也看了，就分享你，就是为什么叫魔鬼城，因为他们地处风口，每天风来黄沙漫天，夜幕降临之后就如鬼哭狼嚎。所以我可以
啊，
想象那
是
种
是
感
是。是
觉应该是挺恐怖的，所以叫魔鬼城。对，然后你刚才说到那个，张掖我是去过，然后我还特地去了解了一下，就是这种雅丹地貌和丹霞，就张掖是丹霞地貌的区别，就
对，
挺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是有区别的。
对，雅丹地貌，它是由风侵蚀，就长期千年万年的风侵蚀起来，所以才形成那种形状，可能不同的，就有一个小山丘，可能凹陷进去，成为一个小的独立的立在那里。然后呢，丹霞其实水流造成的，所以它就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平滑一些，一整个山脉相连，它不像。雅丹那样子是单独一个一个耸立在那里。
对，你这么说确实，张掖那边就是稍微的平缓一些，整个看起来也会光滑很多。
而且雅丹地貌可能就没有特定的颜色，就是看沙土是
对。
什么颜色就形成的样子。然后丹霞主要是红色，那个丹霞里面的丹其实就指红色，所以，对于
是
我来
是是，
说，就是一个学
而
习的
且，
机会。
哈哈哈哈。对，而且雅丹那个，我们上去玩儿就觉得那个地面的土都是很松的，所以说它随便一吹就可以起形状。
对，而且雅丹的它在维吾尔语里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具有陡壁的小丘，而且这个词后来也成为国际的一个通用的词，就国际上都管这种地貌叫雅丹，就觉得挺有意思，算
是
是
又
我。
学习到了。
然后呢，经历过这个鬼哭狼嚎的之后，下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最想去的就是阿勒泰，
对对对，
喀纳斯。
阿勒泰太美了，太美了！就因为我们其实，我之前去做攻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反着玩的，就是先玩阿勒泰，然后再到下边，再到那拉提萨里木湖。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对阿勒泰的期待比较高，所以我就跟他倒着来，我就要想把阿勒泰放在最后这样去玩。然后，事实证明也确实不负众望，就是我给家人朋友们力荐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正好我们去的时候算是叶子黄了一半吧，其实如果再往后一个礼拜会更好，但是那会儿的话也还行，看起来就已经是非常的有深秋感了。然后在那边， 去了喀纳斯，喀纳斯真的是人间仙境，有这个碧蓝碧蓝的这个湖水，加上它旁边的那些植被，那些茂盛的这个银杏，还有包括其他的植被，就映衬在湖水下面，特别特别的漂亮。
对，就感觉特别童话。我开始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想起之前在新西兰有，在那个 Kingston 旁边有一个叫 Arrowtown 的地方，它那里也是以秋天的景色出名，一大片山，山上各种色彩，就是像个童话般的一片幕布一样，就像别人，外国人那个油画画出来的。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照片这里的时候，看那时。阿勒泰的时候，我觉得更美，因为它不仅有那个颜色，还有那个湖，一条一条的河或者湖面，就像你说的碧蓝的或者奶蓝色的。好，
是
这
那个蓝的不真实，就好像是，我不知道是里面有矿的颜色还是怎样。那个绿色绿的不像是一个平常能看到的颜色，就好像油画盘里调色盘里调出来的那种颜色。而且它的弯弯绕绕的那个感觉特别的妩媚，就很有 feel，所以看起来就映衬在那个景色下，就是，有一种就是。你可能你画画也就是画成这样吧，它比画还好看。
对，这个河的颜色让我想起，我去年去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班夫国家公园，也是个世界。
班夫也很棒，是。
对，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像，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阿勒泰这里是一新西兰最好的秋天，加上班夫最好的颜色，就汇到一起，这真的是特别美，这样让我特别想去。
还是值得去的，是。
然后有
而
个
且阿
地，
勒泰，你说，
啊，你说，
我想说，就是阿勒泰，我们当时玩喀纳斯的时候，其实是分了2天玩，它可以买那种多次进出的票。然后其实呢，像那个喀纳斯的三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其实是建议早上去会比较好，因为早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晨雾。就弥散在这个湖面上，然后你从高处往下拍，这是一种很仙境的感觉。然后到第二天或者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去徒步一下那个观鱼台，是他们一个比较最高的一个观景台。然后爬上去，你可以看到整个喀纳斯的全貌。然后远处也有一些小村庄，然后一些丘陵山坡，然后有一些就是骑马的人群，就看起来就非常的哇，就是北疆的一个生活状态映然于眼前，就非常棒。
对，我看到那些照片，你照片的时候，让我感觉那像是欧洲，就不像是我们印象里面中国的景色。
啊 对，其实很多朋友也是会把新疆和瑞士啊，和奥地利啊的那些山区去做比较。然后大家会觉得也各有千秋吧，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些景色也并不差的。
对，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就是可能大部分人居住在中部、东部，很少有机会去探索西部那些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没有亲眼看到我们国家有多么美的景色。
对对对，还是值得探索一下的。
对，这里有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这个名字贾登峪？它听起来就不太像新疆的一个地名或者人名，因为听起来就像是姓贾的。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还真的是贾登峪在蒙古语里面的意思是贾登的房子。
哦，那应该是一个当地非常有钱有势的地主了。
然后就想，让我想起了那个《红楼梦》，贾家谁被发放到这里来了？对，你在那里有停留是吧？我看那里有那种很多欧式的小别墅，或者是那种蒙古包，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不知道
哦，
你们
贾
当
登
地
峪其实，因为它是就是在那个喀纳斯景区外边的一个小镇，所以要去喀纳斯的话，就住在那边会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那边也是比较多的那种小客栈民宿，然后旺季的时候也非常难订。对，整个来说，我觉得阿勒泰地区的住宿条件会没有那么好，毕竟就是一个比较原生态的地方吧。然后虽然说游客很多，但是原住民也不少，所以他们的一些民宿啊，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家庭房改造的。
哎，那你们是住民宿是吧？是有跟他们的主人有一起聊天吗？什么的？
这个倒没有。不过我们在和睦住的这个民宿有跟主人有交流，因为当时在和睦的时候，我们也是翻了很多网上的一些住宿的一些这个攻略，然后找了好多个帖子，然后找到了一些就是民宿自己的那个 owner，然后去跟他们聊天，看看能不能住他们的房子，因为旺季就是特别的贵嘛，然后直接在官网上预订那些酒店的话，会非常非常高价。所以说，直接找到一些这个民宿的主人去跟他们订的话，跟他们聊聊天，去切磋一下感情，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给个折扣价之类的，这样。
很棒。对，然后后面是和睦是吧？我看
对。
和睦也是风景如画。还说是中国第一村，
哈哈哈，这个中国第一村这种评价就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好多个地方都会这么说，但是和睦确实非常的棒，很有特色的一个小村庄，它很大吧，首先，然后你在里边你是要坐公交车的，就是他自己在村子里面是有不同的这个公交车去绕环线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游客进去就也得。它因为外边的车是不能开进去的，特别是旺季的时候是不给开的。可能到冬天你可以自驾进去，但是，像夏天、秋天是得要进去，你自己拎着行李去坐他的公交车去找到你住的地方的。然后，它这个小村也特别的有烟火气，虽然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外边的一些老板进去里面开民宿吧，但是原住民还是有的，然后包括村子里还是有很多小景，很别致。然后在里边儿，你可以感受这个北疆人民的一些生活，然后包括整个村庄的烟火气也是非常的浓。然后在里面我们是住了一晚，第二天还去那个村庄旁边的小山坡去看日出，也是乌泱泱的好多人一起看日出，感觉场面特别的震撼。也很好，和睦，
所
而
以他
且
们，
旁，
你说，
就离和睦不远，旁边就是那个云霄峰，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它是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还有蒙古国的四国交界点，所以在那个云霄峰上，你可以看到四个国家，然后也是在和睦旁边做一个小公交可以到的一个地方，也非常推荐。而且那边其实到了冬天，它是一个非常棒的雪场，一个质量非常高的高阶雪场，也是很多滑雪爱好者会去的。
好棒！那一定要去那里打卡，一下一脚过去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了。
对对对，不过那个云霄峰上真的是非常的冷，当时去的时候真的手都要冻僵了。特别冷，但是很值得。
所以他们村里的人，他们自己可以开车进去，是吗？只是外面的人不能开。
应该是吧？但是整体来说，里面不怎么看得到汽车。可能我去的时候就是有管制。
就比较好奇，他们本地人的话，他们交通主要呢是也是说坐公交，还是说他们还骑马？因为我真的是个小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感觉他们主要是公交为主吧，也有骑马的，但不多。因为其实和睦老村那边已经算是，它好像是分老村和新村。我们是住在老村，老村是商业化已经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可能更加的是一个 方便游客为主。那新村可能会更加的，就是有更多的原住民或者
生
怎
活
样。
里，
对对对，但是他们也是会坐公交的啦，骑马的也有，但是算也没有那么日常，也不是一个那么日常的交通工具。对。
明白。屯木之后，你们是又走了沙漠公路 S21 沙漠公路，那也是一条比较有名的公路，是吧？
那个公路还行，对，它其实就是有开在一个沙漠边上，中途停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们也没有多做停留。
对，其实那是个我的问题，因为开始时候你说，因为你们这个行程其实也挺紧的，除去说从无锡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回无锡，基本上就可能7、8天，跑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每天在车上的时间可能都有7、8个小时，这样子的
对，
话会不会觉得太累太赶？
是挺赶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次的行程，第一，我们是第一次去新疆，所以呢，也是一个比较新手小白的状态，就想说尽可能的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去看一看不同的地方。然后正好也是带着家人嘛，也难得来一次，就想说多打卡一些地方，但是。是我现在会觉得，如果我再去的话，我觉得这每一个景点都非常适合去做一个短暂的停留，可能花个两三天在一个地方玩一玩，去深度的感受一下。比如说像那拉提，我们到的时间就太晚了，所以只有玩了2个小时。但其实它一共有3条道，就是我们只是去了空中草原，它还有一个盘龙古道、河谷草原，我们都是没有去到。我觉得也可以住在那边，就是一个深度的去游玩，包括赛里木湖，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放2天的时间，就更不要说喀纳斯了。我觉得其实新疆的地方真的是可以去很多次，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时间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因为假期实在是太少了。但是如果说有时间，可以说，比如说沉浸式的在某一个地方玩上几天，就不要太贪心，不要过多打卡的话，应该会玩得更加的有高质量一点。
对，就像你说的，时间真的是个最大的敌人，尤其是本身它就比较远，飞过去或者如果为了减少高原反应，坐火车过去就一整天都没了。
对，
哎，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去新疆那时候，2018年时候，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市区，就感觉查证很严格。就去哪里都要查证，比如说去一个商场或者是超市，它门口都是有那个安检，然后需要出示身份证。我不知道这种旅游路线地方是不是会比较松一点，就没有那么严格。
其实我们因为一路都在车上，所以其实没有遇到什么查证的。那去景区买门票的时候会看一下身份证，其他时候都还好。而且后面有在乌鲁木齐停留嘛，其实乌鲁木齐去一些商场现在也没有那么严格了，基本上就是过一个安检就行，就是安检也是过得非常的，没有那么严格，就是你直接过一个那个闸机，安检口这样子，也不用真的去把包放在那个像过地铁安检那样子那么复杂，也不会去查身份证，就应该会好一些。
那就很好很好。然后我当时其实有一段路是跟一个在那种青旅认识的一个小伙伴一起玩，他是从台湾过来的，然后查证在半路的时候我们就被拦了下来了，就是那种安检，就高速路半路的那种安检，然后拦下来
哦，
之后就让我们每个人递交身份证信息，我们当时车上有我那个台湾的小伙伴，还有个维吾尔族的姑娘。然后他们两个证就被查了很久。
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就非常想赶紧去新疆的原因，因为 我可能等到之后换了香港的身份证就会比较麻烦，我也很担心出去会经常查，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还好。而且新疆超出我意外的是，我本来以为一路上会有很多不方便的，比如说旱厕那些，因为之前去西藏的时候就经历过很多旱厕，真的是非常要命，然后就很怕这个，也提前做了一些心理建设。但是其实事实上，真的去玩的时候，那些景区的洗手间，还有一些酒店民宿的，其实都还挺干净的，蛮超出我的预算的这样子。
很好，我真的是很想去这些地方，包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那次也是做了计划，说要去西藏，然后说要去新疆，结果呢，就因为高原反应，最后就基本上就只是到了乌鲁木齐，后来就没有再进去了，觉得很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
是，
再去吧。
可能是因为你健身的太多了，然后你的肺活量比较好。
有可
我
能。
们这种健身小白没有这样的顾虑。
就各种事情都有好有坏，然后，
是。
对，今年呢，我是7月份会回国，计划了去西安玩几天，带我家人，然后还有我，可以叫丈夫，买
哈
的，
哈哈，恭喜恭喜！
然后真的是有想，有祖国很多地方都还想去看，想去玩。
是，
OK，
西安
我
也
们。
非常不错，对，西安也是一个人文、饮食还有风景各方面都浑然一体，都非常值得去逛的一个地方。我也去过2次，很不错，希
是
望你
的，
到时候玩得开心。
好，谢谢，到时候说不定做一期关于西安的栏目。
好的，好的，
的，谢谢莹莹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